Testing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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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把楞处经的修习。我们已经讲到了生楞处的三个啊，生楞处呢，一共有六个修行法门。第一个是初入息，也叫安波念安那班那萨蒂。第二个是威仪，第三个是正知，第四个是不净观，第五个是世界分别观，第六个是目眼九相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不讲不净观了啊，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够，我们要讲世界分别观。要怎么修这个世界分别观呢？这个世界分别观呢，巴利文叫达杜曼纳西嘎拉啊，达杜曼纳西嘎拉。这个法门呢，是针对智慧特别高的众生所开示的。因为这个法门修的是生义谛究竟法，不是观念啊，所以呢，它需要比较敏锐的这个智慧啊，才能够把这个法门修得好。那佛陀怎么开示呢？佛陀说：“复次，诸比丘啊，你可以看讲义啊，比丘于任何知识中，以各种界思维观察此身，即此身有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风界。”你看佛陀的指示就是这样，叫你呢把注意力放在身体上面，然后观察有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风界。然后呢，佛陀给了一个例子，然后叫你观照内身外身。你看完这样的经典过后，你懂得修吗？肯定不懂得修。所以说这个四念处呢，是对针对枯入的人的众生讲的。佛陀来到这个枯露这个村镇了，因为这个枯露的村镇的村民智慧很敏锐。你看佛陀讲这么短，他们就明白了。如果不明白的话，佛陀肯定会很详细的解说。那如果听众已经明白了，佛陀就不再说了。好，但是对我们来说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好，我们先看这个世界界，巴利文叫达度。达度什么意思呢？达度是持有各自的持有它各自的特相，叫达度。达度曼纳西嘎拉啊，界作意。所以地界也就是说，地持有它自己的特相。那地的特相是什么呢？坚硬啊！当你看到大地，你的印象中是什么？硬嘛，哈、啊，大地很硬，你触一下大地，觉得很坚硬。所以呢，坚硬是地的特相，所以叫地界。当我们讲地的时候，并不是大地本身，啊，是大地持有它自己的特相才叫地界。所以你要观的不是地，而是它的特相，也就是硬坚硬。还有粗糙也是啊，我们身体也有哪一个部分是坚硬的？骨头、牙齿，还有呢？有的时候你感觉到皮肤，哎，你觉得皮肤是软的，不是硬的，啊，皮肤软呢，是因为它没有这么硬，所以才叫软。所以软呢，也是地界的特性，硬跟软，啊，如果不是很硬，皮肤不是很硬嘛，啊，它是软，它也是地界来的，所以软跟硬是相对而已，啊，并没有说活水不相容，它只是相对的，不是很硬嘛，就是软了，不软就是很硬嘛，所以两个呢都是地界的特性。 那要修这个法门呢，你要在身体找哪个地方是硬的，从头部开始啊，头部硬的，头发呢有时有硬嘛，有时有软，有时有粗嘛，啊，所以粗也是地界的特性。粗，那粗的如果不是很粗是什么？滑，对，滑，细也可以滑，那不是很粗就是滑，不是很滑就是粗，所以两个也是相对的，也是地界的特性。要做好这个法门，这个特性一定要搞清楚，搞不清楚啊，你是不会修的啊。所以这个特性要记下来啊。所以硬软一对了，粗滑另外一对啊，啊，还有一对呢是很轻，身体啊很轻，这个也是地的特性。然后如果不是很轻呢，重。啊，也是地的特性，所以地界共有六个特性，要记下来啊！如果你要修这个法门，你就要记下来。地界共有六个特性：硬、软、粗、滑、重、轻。那你要怎么修呢？就往你身体上找吧。好，刚开始从头部。感觉到头部是重的，哎，不是，感觉到头部是硬的，然后你要注意它是地界，好，然后头发是粗的，也是地界，然后扫下来，脸部是软的，那个是也是地界，啊，皮肤是滑的，也是地界，所以从你身体来感受这个地界。从头到脚哦，扫描也是扫描的方式，但是这次不是助身体健康的啊，那个是慈心的心法，这个是世界分别观的心法，所以你扫的时候你去寻找地界，要一个一个开始，不要一下子地界又水界又火界，这样的话呢，你的智慧可能会混淆啊，你的认知可能会混淆，先从地界开始，扫了几遍过后，认清楚了什么叫地界，再转去水界。什么是水呢？水的特性是，当你看到河流的时候，你感觉到什么？有个流嘛，啊，所以水的特性是流，还有另外一个呢是黏，很黏，黏结，身体啊黏住了，或者凝聚也可以，很黏结，好像香蕉这样黏在一起啊。这个黏结是怎么呈现出来呢？是呈现出来的方式是身体很紧绷，好像被绑住，被绳子绑住这样，这个是水的作用。如果没有这个水的作用啊，我们身体就不成身体了，所有的器官都分散了，因为它黏不住嘛。好，心脏、肺、这个肺、那个肝、脾脏等等啊，没有这个水分跟它黏住的话呢，我们整个身体是不成形状的。所以是水的特性啊。连接把我们的身体全部连在一起，然后手在这个方向，脚在那个方向固定起来，这是水的作用。所以说我们的身体是四大组成的，就是这个原因啊。好，那你要怎么观水呢？你可以身体里有什么东西是有像水这样流动的？也、yes, 我们从头开始吧。汗，好，汗，第一个汗是流的吗？眼泪啊，所以当你在哭的时候你就关了水界，然后鼻涕也是流的嘛，口水也是流的，还有呢，痰也是流的，还有什么尿血啊，从头开始这样关下来会比较有系统，不要跳来跳去啊，然后就下来还有什么流的，痰嘛，痰到血，心脏里面有血在流动嘛，然后再下去还有什么流的？胆汁啊，胆汁也是，胃液也是啊， 然后汗已经讲过了，那汗可以全身啊，最后一个可能是尿，尿，所以你要观谁呢？你就要观这几个啊，然后去感受它的流的特性，或者有时候你可以感觉到身体是紧绷的，那个也是水，但是这个紧绷的不能关太久啊，关太久的时候会不舒服。好，第三个呢，火界是最容易关的。火界呢，它的顾名思，看它的字就知道了啊，火就是热嘛，所以身体的体温就是火界。我们身体有37、38的体温嘛，好，你感觉到坐下来身体发热就是火界，然后不是很热就是什么冷嘛，所以冷呢也是火界，两个不能够同存哦，两个冷跟热是不能够在一起的，它只是相对，所以你感觉到不是很热你就知道它是冷了啊，也不需要冷到发抖这样的冷啊，不热就是冷啊，不冷就是热，所以你不用感觉到哇全身要火烧起来才可以看到火界，你这样修就会修得很痛苦啊，稍微一点点感受就可以了啊，这是火界。火界也是遍布全身的哈，还有除了这个冷热，这个火界呢也包括我们的消化之火，所以当你吃饱饭过后呢，你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腹部，你会觉得有挫热感，那个是消化之火在操作，也是火界的其中之一啊。然后火界呢也帮助我们把喝下的水吃下的食物呢全部消化掉，还有这个体温之火化烧之火，这些都是火界的作用。火界呢它有成熟的趋势啊，它有个成熟的趋势，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头发呢慢慢的会变白，皮肤为什么会变皱，都是火界的关系。尤其是这个嗔恨心比较重的人啊，或者是身体火界很多的啊，你可以感觉到啊他头发很快就白的。我一个学生40多岁的人，哇头发白了，差不多白到完了，因为他的体热特高，他身体的这个体温啊特别的高，这头发很快就白到完了啊。然后嗔恨心强的人也是，因为你一生嗔恨的话火界就上升，那火界它有老化成熟的趋势，就把你的皱纹啊皮肤啊全部弄得难看了。所以啊，为了自己要长得好看一点，就少发脾气啊。这是火界的作用。最后一个呢，风界。风界呢，你看到风啊，你就会想到有动的感觉啊。所以风有推动。我们身体，我们观呼吸。吸呼吸呼，风在推动了啊，所以吸呼也是风界的表现。然后我们吸呼的时候，我们腹部上下啊，上下上下也是风界的表现。我们心脏会跳，也是风界的表现。然后有时候我们打嗝，气往上冲，打嗝也是风界，气往下沉。啊，排气也是风界，然后有时候肚子会啊，会感觉到肚子在动，都是风界的表现。所以你要在身体里面找凡是会有推动力的那个就是风界。另外一个作用呢，另外一个特性呢，就是支持啊，支持。我们身体能够坐直嘛？为什么能够坐直呢？就是有这个风界的推，这个支持的力量。啊，风界支持到你身体坐直。那如果你感觉不到呢，你就弯一下身体，啊，弯，然后突然间坐直起来，去感觉那个支持的力量，那个就是风界。站着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如果你没有风界的话，你肯定站不住，你就倒下来了。啊，所以支持的力量就是风界。站、走的时候也是嘛，风在动嘛，不然身体怎么会走呢？ 啊，就是风带动身体，也是风界伸展身体，然后手伸展你的手，你的脚也是风界的作用。所以风界有两个特性，一个是支持，一个是推动，所以加起来全部一共十二个特性。我们再重复一次啊，地水界，地界有多少个特性？六个，哪六个？OK， 六个。然后水界有几个特性？哪两个？流动跟黏。然后火界有两个，冷跟热。风界有两个，推动跟支持。那就在身体里面找这个。刚开始呢，你从头啊，头往下扫，你去感觉到硬嘛，啊，头部硬的，啊，扫下来。啊，很容易就感觉骨头嘛，骨头全部硬，扫了一片过后再来第二片，啊，硬硬硬，最好是先一个一个啊，硬。在这个六地界有六个呢，你只要做到两个就够了，不用六个做到完，不需要，太累了，啊。除非啊，最明显的比较是硬嘛，啊，硬是特别明显，骨头很硬嘛，全身都是骨头组成的，所以骨头你一扫一下就感觉到硬了，再扫几下硬硬，然后在扫硬的过程中你可能也感到粗，那你就观粗，当你熟悉了硬过后呢，你再来观粗，能够观到这两个就够了。软跟滑呢，是感觉到的时候你就去感觉，感觉不到的时候也不要勉强，勉强就是照做，照做的话你就修得不快乐啊！你照做要软，身体都软不了，你要它软，它软你就越修越辛苦啊！你心放软它就会软了，你心硬的话你要身体软，那肯定不行啊！所以你的心啊，心生四大，你要记得啊，你的四大是很多时候是心生出来的，所以你心一放软放松，你身体就会软。所以这六个里面呢，你只要能够看到两个就够了啊，不用六个做到完。扫描的方式啊，从头到脚扫到下面，然后过后呢，熟悉了水界过地界过后呢，就找水界。可能一支香你只做一个地也没有所谓，也无所谓。那如果一支香里面地就半个小时里面地就很清楚了，你就多加一个吧，水。但是一般上呢，我们水是最后一个才修的，因为水比较难感受，水是很微细的东西，很难感受，所以你可以跳开那个水。地火啊，火是很容易嘛，现在天气又冷，冷也是火，啊，等一下你一专注的时候热气热就来了啊，就火，你就关火，可以先生扫描一下啊。然后进熟悉的火界很容易嘛，然后你就做风啊，你看可以从安波念开始啊，吸呼吸呼，你看到风在推动，这一次你就可以随着你的呼吸跑到头部，跑到下面了，因为这次是修世界分别观，要做全身的，不是出入息，出入息要守在鼻孔下面脸部啊，不能够移动到头部到腹部的，但是世界分别观你要修，你要观这个风你是可以的啊，吸一口气风，你看到那个气跑到头了，你就跟着那个气走啊，这个也是风界。或者你感觉到身体是挺直的啊，这个也是支持，风界的支持。这样你一直重复，那最后一个才做水啊，最后才做水，这样一直重复，地水火风，地水火风，地水火风，一直重复的啊，扫描扫到最后，如果很明显的话呢，啊，如果真的很明显，世界很明显的话呢，你就看不到一个人了，看不到一个身体的，你只看到世界，都是地水火风，都是地水火风，你就会失掉这个我想。但是你可能又问，那在观这个地界的是谁呀？是谁？心，心是不是我？是还是不是啊？这么小声啊！心不是我，啊，如果心是我的话呢？ 心刹那生刹那灭，生了一个妄念又失掉了，又一个妄念又灭掉了，那你我你或者我有没有灭掉？有没有灭掉？没有嘛，这表示什么？表示心就不是我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一天有很多妄念吗？升起灭掉，等下又想到往事，升起灭掉，又想到未来，升起灭掉，又想到我的股票，升起灭掉，这么多生生灭灭，如果心是我，那你为什么没有灭去？是不是？
那这么说来就是无我了。
对了，所以说问你心是不是我，哈哈，那就是无我。那心是什么东西啊？心只是一个认知的过程啊，心是一个认知的过程，而这个认知的过程也是依靠因缘而生的。凡是因缘法都是无我的，这句话千万要记得，凡是因缘法都是无我的，我只是一个假象，我们都是活在假象之中，因为我们智慧还没有开发嘛，啊，所以就会执着于一个永恒的无。啊，这个讲到心念处再来说吧。好，所以就这样观呢，啊，从身体啊上下头部到脚部一直观这个世界。那如果你觉得很累啊，这样扫描也是很累的话呢，你就慢慢的观，慢慢的观又很闷的话，你就快一点啊，就快一点。那如果不清楚的话，刚开始有些东西不清楚，你可以先怎么讲呢，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话，你就从最清楚的那个开始，因为从清楚的开始可以加深你的定力。你一开始做就找不清楚的，你就提升不了定力，提升不了定力你就做不下去了。所以这个地水火风呢，你可以先找一个你觉得一清楚很清楚，一坐下来你就感到热，那你就观火界开始也无所谓。火界很熟了过后，再找另外一个你觉得很容易观很清楚的。最难观的你觉得你很难，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嘛，有的人认为地界很容易，有的人认为火界很容易，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。我不能够叫你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，这样就是很直板的教法，人是活的吗？所以你觉得哪一个最容易，你就从哪一个开始，最难的放到最后一个，让你提升定力了过后呢，最难的也变成容易了，这个叫是技巧，这个是教学的技巧来的。好，那如果你这样一直扫描，你觉得很累，那你就不要再扫描了，把这个身体当作一个整体。当这个整体，不要从头到脚，当这个整体，就是好像是你站在高山上看下来，你看到房子是一个的，一个整体，然后就在这个整体里面看地水火风，地水火风，地水火风，这样观。好，诸比丘，犹如熟练之屠夫啊，屠牛者，或屠牛者之弟子。屠宰牛之，并将其肢解成块后，一块一块后呢，作于这个岔路口啊。如是知诸比丘，比丘以任何姿势中，以各种戒思维观察此身，即此身有地界、水界、风界、火界、风界。就好像一个屠夫他还没有宰牛之前呢。还没有，为什么佛陀给这个例子呢？这个屠夫还没有宰牛之前呢，他的意识里面呢是有牛的，有一只牛，但是他宰了过后呢，把这个牛肢解过后呢，然后他坐在这个岔路口卖牛肉的时候呢，他不会说我在卖牛，他说什么呢？我在卖牛肉。所以他已经失掉了牛的这个概念。同样的道理，当你在修世界的时候呢，你还没有修世界的时候呢，你有我的概念、身体的概念，你有这个概念，就像有牛的概念一样，有我的概念、有牛的概念一样啊。但是当你在一直做这个世界分别观、世界作意的时候呢，一直作意，身体是世界组成的，地水火风，地水火风，一直一直的休息下去的时候呢，慢慢的你就会失去了这个我的概念，那时候你又害怕了 你又感到害怕了，又感到恐怖了，怎么又没有，怎么又没有我了呢？然后你一直就失掉了身体的概念，失掉了我这个概念，就像屠夫这样，然后他在卖牛肉了，他已经不是在卖牛了。所以佛陀举这个例子是要告诉你，你修到最后呢，你就会失掉这个身体的概念，存在的只是释放。当你达到这样的时候，你不要害怕，这个就是你证到了佛陀要你证到的境界，只有释放，没有我，没有他，没有人，没有身体，所以你不需要感到害怕啊。那走禅的时候也是一样啊，走禅的时候你站住，站住，笔直，那是什么大？风大啊，笔直，因为笔直没有弯弯，左倾右斜嘛，这样笔直就是风的支持力，所以你要观站住的时候观风大，风大，风大。但是如果你不要观风大，你要扫描看到它的全身骨头的印，那你就观地大，地大，地大。好，那开始要走了，你可以观一下你的心念，名色分别观嘛，观一下你的心念，我要走。如果你不要我要心要走了，不要我也可以，要走了，要走了，谁要走啊？心，不是我啊，心要走，心要走。那你开始走呢，因为心要走，所以心就产生了四大嘛，那个风呢就会带动身体，提起你，提起脚步，提起风大啊，放下风大，触到这个地面什么大？如果你感到硬的就是地大，如果你感到冷的就是火大，火大啊。然后另外一只脚也是一样，提起风大啊，放下地大啊，是水还是火大都可以，只要你懂得它的特性，你就知道怎么观了。你要走慢的话呢，就提起，然后推，推也是风大嘛，推动了啊，风大推，然后放下。放下是风大，触到的时候你是感觉粗的话呢也是地大，硬也是地大，软也是地大，冷热是火大。好，所以就是这样走啊，提起风大，推风大，放下风大，触到地大，火大，你一直都是这样啊，一直这样走，一直这样走，走到后面呢你就看不到一个人了，你看到机器人在走啊，那个就是差不多要成功了。好，那转身呢，站住也要转身呢，是什么导致身体转呢？啊，你可以先观心，但是有心，心自己也不会转呢、啊、所以啊，心身四大，四大你的风带动你的身体转，所以你要看风转你的身体啊，看风转你的身体，风大，然后站直，又要走的时候呢，又看到风大，然后看到心念带动身的施法，带动风走，所以走禅的时候也可以进入很好的定的，所以不要忽略了你们的走禅。不是风大来的，不是流动，是风大。啊，推动是，推动是属于风大，风推动你。好，这个所以你们不要忽略了走禅啊，那如果你觉得你要继续修这个安波念，你就继续修安波念。但是走禅的时候呢，你要试一下四大，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啊，因为你一直把注意力放在这个呼吸，有时候也会绷紧啊，在绷紧的时候呢，你心如果没有所缘，心就会起妄念嘛，所以在走路的时候你就修这个世界分别观，这是观的修法，不是定的修法，观的修法啊。所以止观双修我觉得是最好的，做的时候修定，走的时候呢修观，这样的话你不会说修不到定有挫折感啊，至少你在观那方面呢有一点成就啊，它也可以辅助，智慧也可以辅助你的定。好，诸比丘，如是比丘安住以身，观照内身啊。 比丘呢，把心呢安住在身体内，关照自己的内身，关照内身的什么呢？四法，地水火风，啊，然后呢，安住于身呢，关照外身。你不要，如果时间还没有到，你也先不要关外身了。你自己的四大你都弄得不清楚，你就要关外身了，那是不行的。所以佛陀最后才讲，你要把四大念的很熟悉啊，很熟练过后呢，你才能够关内身，才能够关外身。你不好学了一次就要关外身了啊，你自己的内身都关不到，你怎么关外身呢？啊，所以呢，外身是迟一点才做的啊。安住于身，关照外身。这个外身呢，就是别人啊，别人的外身，你的亲人、同修啊，这边的所有的禅修者，你的怨敌啊，就是所有的众生就对了啊。所有有情的众生都叫外身。然后你观，当你观到自己是四法的时候呢，你也可以了解他们也是四法。所以你把你得到的这个智慧投射在他们身上。就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地水火风，地水火风，地水火风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就会放下对你亲爱的人的强烈的执着，你也会放下对你怨恨的人的强烈的仇恨。这是他的好处，无所依而坐嘛，无所依而住，不再依坐任，不再依赖任何事情，不再依赖任何人，不再执着于任何人。好，然后这个外身呢，你也可以观外身的什么呢？真正的地水火风啊，外面的大地啊，外面的水，外面的火，外面的风啊，要如何观呢？等一下再跟你说。好，刚才忘记了一个重点，当你在观地水火风的时候呢，啊，比如说你扫描地的时候呢，你的定力越来越好的时候呢，正念越来越好，智慧越来越好的时候，你在观地的时候呢，你同时也可以感觉到火也在，水也在，风也在，这个四大是一同生同灭的，这点是重点哦，千万要记得，四大地水火风是同生同灭。所以当你在观一个的时候呢，如果你同时也观到其他三个，表示说你的智慧敏锐。但是如果你观一个只看到一个的话，表示说你的刚刚开始学嘛，还不熟悉嘛，啊，因为地大还弄不清楚，就要观其他三个是很难做到的。修行是一步一步的哈，所以你先观一个一个，慢慢的你的正念智慧好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感觉到，哎，为什么我观地大我还可以感觉到热呢？啊，那是因为你的智慧提升了，你可以在一刹那间可以看到地水火风四个，啊，有时候你只看到两个，在提升智慧在提升的时候，你看到三个，看到四个，然后有时候呢，一刹那你同时看到四个，那个是最理想的，啊，所以在修行的过程中，你会感觉到的，哎，我好像看到了两三个，这都是对的啊，不然的话你们的问题就会很多了，先跟你说，没有错误，嗯。而且是好的现象，嗯，只是说你在观地的时候，你突然间看见火，看到风的时候，你不要这么急，马上就转去看那个风了。那看到风的时候，又看到水，又马上转，这样转来转去呢，你的定可能会修不好。所以你还要忠诚一点，啊，地老实一点。观地的时候就观地，观水的时候就观水，观火的时候就观火，观风的时候就观火。观风只是在观的同时，你可以觉察到其他的，觉察到其他的界，并不表示说你的心就转移去那边了，不要转移啊，除非你很熟练的时候我叫你转你才转，现在呢还时间还不适合。好，然后佛陀说安住于身，观照内外身啊，安住于身随观生法，安住于身随观灭法，安住自己的四大呢，看到四大的升起，啊，安住于自己的身体呢，看到四大的灭去。现在可能还看不到，因为现在你要做的是认知四大的特相，先认知过后，你才可以看到它生灭。不要在还没有认知之前呢，你就看到它生灭。那我问你，什么生灭？不知道，你这样你的智慧就是不清不楚了，啊，所以先认知特相过后。 啊，内生外生才来观生灭，所以修行是一步一步的，并不是马上要坐下来观生灭，你还没有到那个层次是不能够勉强的啊。然后安住于身，随观生灭法过后呢，智慧越来越敏锐呢，生灭法就会很快很快的呈现，之前可能升起很久过后才灭去啊，升起很久过后才灭去，但是智慧越来越好呢，它生灭法是很快的。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也可以把这个智慧啊延伸到外面去，在这个大象比喻经中部二十八经啊，舍利弗尊者讲的这部经典，这部经典非常出名的。我在30岁的时候看了这部经典呢，给了我很大的震撼。这部经典呢，有时间你们去看中部二十八经大象比喻经啊。这个舍利弗尊者呢，也是教这个世界分别观，他怎么教呢？啊，他说，凡是身体里面有印的，都是地大；啊，凡是身体里面有冷热的，就是火大；啊，凡是身体里面有推动的，比如说刚才说过了，啊，腹部推动、上下风、打嗝风、排气风，这些都是风大；凡是身体里面有流的，比如说鼻涕啊、尿啊，这些都是水的，啊，舍利弗尊者这样教啊。然后过后呢，他才把这个认知，对自己身体上的认知，这个智慧呢，延伸到外面。比如说，他说，外面的水、外面地、外面的大地，啊，也是地大嘛，啊。然后呢，会有那么一天呢，啊，大地下面的，大地下面是水嘛。下面的水的震动呢，使到整个大地裂开了，整个大地裂开了，消失了。然后舍利弗尊者说，外在的大地对我们来讲是多么的巨大伟大啊，都会有那么一天大地分裂裂开，更何况是我们身体里面这么小的身体，身体跟大地比起来简直是好像一个小芝麻一样啊，这么小的地大怎么可能会永恒的呢？啊，这个是思维法了啊。所以有时候呢，你在观内身的时候，你可以把你的智慧延伸到外面，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有观这个法性的，并不是没有啊。啊，延伸到整个大地，然后呢，你要去思维它。整个大地呢，有一天呢，因为无常法是到处都存在的嘛，所以大地下面的水如果起了震动的话呢，大地也会分裂，也会分开，那大地就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。啊，这么巨大的东西都是永恒的，我身体里面的地大怎么可能是永恒的呢？那无常的东西。啊，舍利弗尊者在问：无常的东西是苦还是乐？怎么回答呢？怎么回答？苦的啊！无常的东西，生灭的东西是苦的，无常的、苦的，可以不可以说有一个永恒的主宰？不可以。所以说，地大也是无我的。啊，你可以加入这个思维法进你的观知里面啊，这是大象比喻经的教法，你要这样去思维。那我身体的地大也是无常的，也是苦的，无常苦的呢，我怎么可能说有一个主宰着我的地大呢？没有，所以地大也是无我的啊。这个就是你要观了这个啊，生命法也要这么观。刚开始可能是思维式的观，到最后呢，你智慧越来越敏锐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如实看到了。啊，同样的，舍利弗尊者又说，你观照外面的，观照自己的水大，然后你可以观外面的水大，外面的水大包括什么？海洋嘛，四大海洋，啊，或者你看到有什么啊，海洋啊，海呀，河流啊。池啊，池塘啊，他说，就算是这么巨大的海洋呢，会到那么一天呢，啊，当海洋它生气起来，水它生气起来的时候啊，也不是说生气，就是说它受了外界的影响的时候呢， 它会发狂啊，啊，疯狂的时候呢，那个水就会横扫整个乡村，整个国家，好像我们现在马来西亚就是水灾啊，水就是失去了控制啊，因为它是因缘法来的嘛，它不会永远就是这样平和的啊，它受到因缘法的这个牵制的时候，它发狂了，它就横扫整个村落，整个国家啊。那有时呢，到了某一个时刻，又某一种因缘的牵制之下呢，连大海的水会慢慢的降啊，降到你的膝盖了，剩这么少，再降到只能够沾到你的手指，这样少罢了，降到最后整个大海变成干枯。如果你有研究这个地理知识的话，已经看到了很多大海洋已经变成现在变成陆地了，这是地理知识嘛，啊，我们都知道嘛。所以这么巨大的海洋，我们看起来啊，一望无际，到最后呢也是沉住坏空，也是这样无常啊，从它横扫整个村落，横扫整个国家，到最后呢一直降到整个干枯了。这样大的巨大的东西都是变化无常的，我的身体里面的水啊，怎么可能是永恒的呢？啊，那如果我身体里面的水是无常变化的，那它也是苦的啊，无常变化的，怎么可能有一个主宰的东西在主宰我里面身体的水呢？所以水界也是无我的，你要这样如理思维来加强你的内观。同样的，地水火啊，火呢也是因缘受因缘牵制的时候，它也会发狂啊。它疯狂起来的时候，它也是烧掉整个村落啊，烧掉整个市镇，也可以把整个国家一发不可以收拾，整个烧光，甚至烧到梵天去啊，甚至会烧到梵天去。但是到了夏天呐，夏天的时候呢，不是，它烧到这个。放天去，但是有时候呢，完全你要火找不到火，你还要拿两个石头啊来擦，来引发那个火。所以这个巨大的火呢，也是无常变化的啊，外在的，你先观外在的，外在的火也是无常变化的，更何况是身体里面的火，怎么可能是永恒的呢？啊，身体里面的火也是变化无常，变化无常的是苦的啊，无常苦的肯定是没有一个永恒的实体，所以它也是无我的。啊，最后一个呢，地水火风啊，啊，风也是疯狂起来的时候，暴风雨啊，那个台风啊，龙卷风啊，什么风一来的话，把房子都卷掉了啊，整个四期也都可以被风卷掉。但是也会到那么一天呢，啊，夏天的时候，连一点风都没有，你要拿着扇子来扇风，你要开风扇来得到风啊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外在的风啊，也是没有人控制的，外在的风也是这样变化无常。更何况是身体里面的风也是变化无常无我的。所以呢，你可以内观，观自身，观外身呢，也可以观众生的四大，也可以观物质上的四大，山河大地，然后山河大地地水火风的四大。这样的话呢，你的内观会更加的广泛，它包括了这所有的法性，包括所有的这个自然现象。这个就是啊，随观生法，安住于身；随观灭法，安住于身；随观生灭法。于是呢，有生之念升起。当你一直观内身外身都是四大的时候呢，啊，那正念就会升起啊。唯有正念于觉照，啊，这个翻译的不好哦，正念现起呢，直到升起更强的正念跟觉照，觉知到只有四大存在，没有我，没有他，没有你，没有众生相。他的意思就是这样，要达到那个层次。 那你达到那个层次，已经看不到我相、他相、人相、众生相的时候呢，你就不会依靠邪见而住，你也不会依靠贪爱，贪爱于我、贪爱于亲人、贪爱于爱人、贪爱于配偶等等，啊，无所依靠而住，不再贪着世间之任何事物。那如果你再把这个认知啊，这个知识啊，延伸到你的房屋，你的洋房也是四大组成的吗？也是四大组成的。然后延伸到你的大汽车也是四大组成的，延伸到你穿的衣服、你的财产、土地等等也是四大组成的。当你这样能够如实了知的话，你就不再贪着世间的任何事物，尘住坏空，一切都是在变化无常的，永远都不是属于你的。佛陀讲了一个，有一次他跟比丘说，比如说这个外面呢有很多素材啊、树枝啊、干枯的树枝，然后你拿那些树枝啊，比丘们拿那个树枝啊去烧啊，丢掉，拿去丢掉啊，你有什么感受吗？比丘会有什么感受吗？把那些干枯的树枝拿去丢掉，不会嘛，不会有什么感受。为什么呢？比丘回答说，因为那不是我的，因为那树枝不是我，不是属于我的。同样的，佛陀说，我们的四大也不是属于我们的。好，那不是属于我们的是属于谁的？怎么回答？谁的？因缘。对的，四大是因缘法，不属于任何人的。那什么因缘造成的四大呢？四个，那你这个你要记得，四个因缘造成了四大的产生。第一个是什么？如果是讲自身的话啊，自身的四大呢，第一个因缘就是我们的业力。我们从母胎一生出来就有身体了嘛，有身体就是四大，身体是四大组成的嘛，所以那个身体是由过去的业力产生的，业产生的身体，这是第一个啊。所以每一个人的身体的状况不一样啊，有的身体很强，有的一生出来很多病啊，有的一生出来体魄比较好，每一个人生出来的状况就不一样了。你们做父母亲的，你们应该知道啊，你们姐妹很多身体状况也不一样，孩子状况也不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过去的业造成了他们的身体。第二个原因呢，第二个因缘呢，就是什么？心也可以产生四大。怎么讲呢？比如说你现在生气，生气的时候你的火大特别强了，你身体就会发热，马上就会发热，脸就会涨红了，心脏就会跳得很快啊，心脏跳快是风大嘛，风大也加强了，然后身体有时候会发抖啊。那这些之前都没有啊，我没生气的时候都没有这种现象啊，我一生气的时候心也抖了，脸也红了啊，然后心脏也快了，这些都是心生四大，心造出来的。所以如果你要身体好的话呢，你就要养心，养你的心，养你的慈悲心，慈心、悲心、喜心、舍心、慈悲喜舍。养心就是养身了啊。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，有点本末倒置，我们拼命的在练身体，锻炼身体，但是呢，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身体很多时候是因为心的烦恼、心的杂染所造成的。所以这个《黄帝内经》啊，《黄帝内经》有讲过，百病由心生。《黄帝内经》已经很久的这个医书了嘛，所以古人看得很清楚。所以古人怎么养生呢？打坐来养生。你打坐就是养心，养心你也就是等于养生了。我们现在的养生有点不对啊，我们的养生呢，现在我们现在的养生呢，就像西医这样治标治本， 啊，百病由心生，你身体健康，你身体升起的都是积极的一面啊，正面能量的话，你身体肯定会好。但是有时候要平衡啊，要平衡一下，嗯。所以心呢也会产生四大啊。我们来这边十天，第一天呢，我看大家的气色，包括我自己的气色都不是很好。现在第六天的，大家的气色已经不一样了。十天过后呢，气色会更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气色就是表示你身体的状况、心的状况嘛，啊，表示这十天的改变呢，也就是说心生四大。十天的洗涤下来啊，这个杂染心、烦恼心的洗涤下来呢，我们身心就会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的四大就是心所产生出来的啊。第三个因素呢，就是食物，我们吃的食物。如果我们吃的食物是比较偏寒的，我们身体就会寒嘛；我们吃的食物比较偏热的，身体就会发热。啊，吃辣椒身体会发热，吃太多瓜类的身体就会发寒，你自己可以感觉到食物怎么改变你身体的四大。第四个因素呢是时节物度，时节也可以说是气候啊，气候，外面的气候也可以改变我们的身体。现在气候冷嘛，所以大家冷就会穿比较厚的衣服，热的时候大家就拼命脱衣服了啊，所以呢，气候呢也可以改变我们身体的四大。所以四大是谁的呢？不能说四大是任何人的，只能够说四大是因缘生法。所有因缘生法都不是一个永恒的我，这句话千万要记得啊！所有的因缘生法都是无我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因缘一直在改变。我们的心一直在改变嘛，啊，所以你心很静的时候，你就做得很好；心很烦躁的时候呢，你20分钟啊，就好像做一个小时这样，做不下去，因为你的心烦躁，所以你的四大也跟着烦躁。你心平稳的时候，2个小时一眨眼就过去了。所以你可以自己感觉心怎么改变你的身体啊。所以这四个因缘呢，也是要探讨。随观升起呢，也是包括随观它升起的因缘；随观灭去呢，也包括它随观灭去的因缘。这个就是如何修四大分别观。好，那这个法门呢，不是很容易修的法门呢。所以呢，我还是会劝告大家，如果你按波念修得好呢，不要再换了。啊，如果你的属习已经修得不错了，或者你的慈心修得不错，不要再换四大。但是你走禅的时候，你可以今天一天有3、4次走禅嘛，你可以试一试四大。那定的时候，坐下来的时候，如果你觉得你满足你的慈心，你就做慈心；如果你满足你的出入习，你就做出入习，就不要再做四大，除非你两个都很不满意。那你就试一试四大，好。而且修这个四大呢，有一个缺点，这个四大呢时常要找老师小禅，要在这么短时间呢，我怕你们修不完。修不完的话，你回去的时候，你比较不知道要怎么做啊，不想按波念。按波念，我把窍门讲给你们听，你们可以修，没有老师都是可以修，不会走火入魔。四大也不会走火入魔啊，四大也不会走火入魔，只是有时候你觉得全身僵硬呢，不懂怎么修，要怎么对治，没有人跟你说啊，全身僵硬了，因为修硬嘛啊，全身硬到像石头了，不能动了，要找老师怎么对治，没有老师，你就会很举棋不定啊啊，所以呢，修四大时常要找老师小参。那如果没有老师的话呢，你会觉得好像很不顺利。按波念就不一样啊！按波念几天就可以讲完，马上你就可以修到你光出现都没有问题的。嗯，好，嗯。 大概就是这样的。然后这个修四大，你吃饭的时候很容易修嘛，昨天已经讲过了嘛，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个四大的特相，你吃的时候你去感知这十二个特相，然后去，如果它是冷呢，你就观它是地、火等等啊，吃饭的时候特别明显。然后在观痛的时候啊，有的人痛还没有过关呢，我以为四天过后你们痛应该过关了，有的还没过关哈。那痛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用四大的方式来观痛。它痛不是死死的痛的，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它可能是太硬，啊，那你就观嘛，地大地大。有时候发热，你就观火大火大。有时候它收缩绷紧，那个是水大水大。你就以四大的世界来观你的硬。这样的话呢，印就变成很有信，很有，好像去试验室这样。这样的话，你的痛呢，就变成了你可以研究的对象，去研究一下这个地水火风为什么这个痛会这样的。你一直去研究，然后一直观四大的话呢，你就会忘记你的痛，你就可以越做越久。啊，这是其中一个方法。第二个方法要观痛呢，你要抽离出来，把自己从痛中抽离出来。怎么抽离呢？你就不要把痛当作是我的，啊，以第三者的眼光看作别人，就像医生在帮人家开手术，动刀啊，开手术的时候呢，医生是感觉不到病人的痛的，啊，你痛你的事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你要把自己的抽离出来，这个身体痛，你痛你的事啊，跟我无关啊。你以第三者的角度来看你的痛。如果你不以这种角度来看你的痛呢，你肯定说，哎呀，我的痛啊，难忍啊，难忍啊，那你肯定是忍不下去的。只要你一执着那个东西是我的，我的痛的话呢，你一定是忍受不下去。你忍的时候也是在那边强忍着痛苦罢了，没有智慧，生不起智慧嘛，就忍苦罢了，忍痛罢了。我们不要，我们要从痛苦中学习，我们要痛的有代价，别是在那边忍啊，没有代价啊。所以你抽离，把自己抽离出来啊。OK， 你痛你的事啊，跟我无关。你是这样以第三者一直看着他，看着他，看着他。然后如果说，哎呦，好像跟我有关的，很有关，真的是太痛了，很有关系的话呢，然后你就可以世界去探讨它，或者呢，你不要看身体的痛，你看心对这个痛的反应。转去观你的心啊，或者呢，你可以观受。观受呢，就是它是受嘛，就是苦受嘛，你就观苦受啊，是一种苦受来的。苦受是因缘生，苦受不是我的，苦受是因缘生，这样默念几句啊。然后再不行的话呢，你观你的心。好，现在很痛了，我心对这个痛到底有什么反应？第一个可能是排斥，那你就观排斥。现在顺便叫你观心啊。你就看到你的排斥，他在观身体的痛，你的心，他排斥这个身吗？哦，排斥，那知道，觉知他，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不要对排斥起反应。排斥只是一个现象，因缘生，因为痛而生起的一个心理现象。你不要再把那个我给加进去，你再加进去的话，你就纠缠不清了。啊，所以你就看着他排斥，排斥，或者生气，很生气这个痛了。啊，看着他生气生气，你就会做到最后呢，真的是不为所动。你可以看到生气，而生气竟然不是我的。你可以看到排斥，哎，排斥竟然不是我的，那你就成功了。啊，试一试，当然不是一试就成功哦。你不要等一下这个傍晚的时候，师父我试的不成功，没有这么容易成功。我现在教你一个方法，一个法门，让你去修，修到你成功为止。成功的时间可能是十天，可能是二十天，可能一个月。啊，所以你不要说一试就要它成功，你这样是很不实际，很不 practical 啊，很不实在呀。啊，你试了过后知道你懂得怎么关了，啊，懂得怎么关，并不是说它一关了就灭去，至少你懂得关的态度要怎样的，要以第三者的态度啊，不要执其他为我的，不要对他起反应。你只要懂得这几个窍门呢，以后这个禅修过去啊，回到你的日常生活中，你都可以关任何升起的情绪，你可以做到分离，如如不动，不起反应。那个才是真正的修行者， 真正的修行者不是一坐三四个小时就是很好的修行者，我不这么认为。啊，一个修行者一坐三四个小时，一出来过后，人家骂几句，他就生气了。啊，人家打他一拳，他马上就反击了。这个是什么好的修行者？这个是没有内涵的修行者。所以，一个真正有内涵的修行者呢，对身心的感受马上要觉知，不是马上起惯性反应。啊，人家骂你几句就生气，这个叫惯性反应，也就是说你的心还没有受过训练，习惯了这样的反应嘛。但是受过训练过后，人家骂你几句，苦受生气，你不去管别人了，你就管你自己的苦受。哦，苦受升起了，知道知道知道，苦受带动了生气嗔恨，嗔恨升起了，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。有正念的话呢，你就不会冲动，没有正念你才会冲动啊。所以正念知道知道，它的力道，嗔恨的力道就缓慢下来了，就缓慢缓慢缓慢。你智慧强的话，再观几句无常，嗔恨是无常的，无常无常，因缘法因缘法，慢慢的它就消失了。那你就战胜自己了，你就不用跟人家打斗了。跟人家打斗的人不是修行者，修行者不跟人家斗，不跟人家斗，修行者跟自己的烦恼斗啊。有一次呢，菩萨啊，菩萨呢，他有一次是很有钱，他结婚了，是个在家居士，很有钱的在家居士。后来呢，他厌倦了这个生命嘛，他要寻找一条不死的道路，不生不死的道路，所以他就跟他太太说：“我要出家去了。”他太太呢，也是耶稣陀罗的前世啊，他们很多是前世都是夫妻来的。所以那个耶稣陀罗说，你要去修行呢，我也要去修行，不然我们就一起去修行。那个时候可能没有这个僧团的传承呢，没有说我们现在有这个僧团的传承啊，所以他们就像隐士一样，隐士在印度很多的，很多这种隐士啊。那我们就说他们两个就一起修行了啊，穿着隐士的衣服一起去修行了。有一天呢，他们在修行的时候呢，这个他的太太呀 啊女的隐士呢就坐在树下打坐。那个时候呢，来了一群的军队，那其中的首领呢就是一国之王啊，一个国家的王。他一看到这个女的隐士打坐的时候啊，这么庄严，长得非常的漂亮啊，他就说把她带回去做我的老婆。以前的皇帝都无所不闻，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啊，没有法律的啊，把他带回去啊，我要娶他为我的老婆。那个这个军队啊，就开始要把他捉回去了。那个时候呢，这个女隐士啊，就哭喊了起来，啊，我说就哭喊了起来啊。那个时候她丈夫啊，也是坐在另外一个树下打坐。那个丈夫一看到这样的事情，无理嘛，没有法律的事情，很生气，很生气。但是他知道我是修行者，我不应该对峙，跟这个国王对敌，我要对峙我的嗔恨。所以他生气的时候，他就管他的嗔恨了，觉知他的嗔恨。然后那个他的太太呢，又一直在哭喊嘛，啊，因为要被一个修行者被人家拿去当老婆，他那里要啊，所以他就很难过的一直在那边哭喊。他越哭喊的这个丈夫的这个隐士的心就更加的更多嗔恨，所以他一直觉知关照他的嗔恨，关照到最后呢，那嗔恨呢从最顶端呢降无常无常无常，降到最后心突然间啊冰凉了起来。心冰凉了起来过后呢，他就说我胜利了，我胜利了。那个时候呢，这个国王很奇怪，他一直还在抢啊，叫那军队抢那个他的妻子嘛。他就听到突然间一个男的在旁边说我胜利了，我胜利了，他就很奇怪，他就问他说：“哎，你胜利了什么？”哦，这个菩萨就跟他说。啊，从你一开始对我太太动武的时候，动粗的时候啊，我的嗔恨一发不可收拾啊！但是呢，我就一直在跟我的嗔恨斗争，斗争，斗争，斗争，斗争，到最后呢，我克服了我的嗔恨，我的心呢，现在一片冰凉，我没有任何的嗔恨心。然后这个 国王啊，一听到这么讲，哎呦，不得了不得，这个不是一般人，这个人呢、啊、不是一般人了、啊，哦，只有不是一般人才能够做不一般的事情嘛，啊、哦，所以他不是一般人。那这个女的是他太太，我应该放手，放手，所以他放手，不再把要把那个太太带回去。而还并且呢，还向这个隐士道歉忏悔，道歉忏悔。所以有时候呢，我们不需要不需要动武，不需要动粗来克制，来对付我们的敌人的，不需要。用忍辱，用慈爱，什么武器都不用，也不用骂人，也不用反击，什么都不用，用慈爱，用忍辱，你就可以克制了一个世界上最强的军队，一国之王呢。啊，所以这个是我们修行人应该有的内涵。什么内涵呢？对治自己的贪嗔痴，不要对治别人，这样我们才会慢慢的走向啊圆满。如果每一次嗔恨来了就发作，每一次烦恼来了就发作的话，我们几时才能够走完这条道路呢？这条道路就是要慢慢的去掉我们心的杂染的。所以当你痛的时候，你就观你的嗔恨啊，你的排斥，你的不满，你心中的这些，那看着它，以第三者的眼光看着它。我一直强调这一点，为什么呢？当如果你以我的眼光，我的痛，我的嗔恨的话，你摆脱不了那个嗔恨的。只有它不是你的，你才能够不为所动。刚开始当然是很难啊，熟能生巧嘛。啊，再难的话呢，坚持下去，菩萨也能够成佛。更何况只是对治这个小小的痛，广东话讲“湿湿碎”呀。啊，没事，死不了。OK， 好，今天的静思到此结束，萨德。